Hello， 大家早安、午安、晚安，我是 QQ。今天我们要来录的这一集，听到这个背景音乐，有没有一种黑暗荣耀的感觉呢？我们今天要来聊的的确是大魔王的部分，所以我也是拖了好久好久，我来多久就拖多久，一直想要分享，但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它必须经过时间的累积，然后你要有很多角度，用很多面向去看待它，你才会有一个比较公道的说法或者是评论。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是要来讲我在匈牙利遇到让我觉得最恶心的事情。用这么重的字，的确是因为这些事情我都不希望任何人再遇到，然后我也不希望发生在任何一个我认识的人身上。好，那大概有20个左右的故事，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吧。我希望大家不要觉得这一集太负面，因为我也是过了5年，我觉得很幸福美好的日子。那这些故事的发生，就是当作茶余饭后聊天的话题，也是帮助我们成长，让我更强壮的经历。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因为没有想要马上工作，所以就是先玩，并没有在这个所谓职场上的圈子有太多的认识，不管是人还是公司还是各式各样的工作，我都不甚了解。那时候就是真的每天都只想着我要去哪里玩。刚出国嘛，第一次来到欧洲，总是特别的新鲜也兴奋。那时候并没有去遇到太多太糟心的事情，当然旅游的时候也是会遇到鸟事，这个我可以就是之后再录一集关于旅游方面的。但是我觉得应该有在外面走跳的人难免也都会遇到啦，所以我也不会是最糟糕，但是我觉得我是很幸运的那一个。好，言归正传，当我决定要开始找工作之后呢，当然你把这个消息就是告诉了你身边的人，然后他们都会帮你留意啊，也会利用自己的人脉来帮你介绍。那时候我们室友全部都是台湾人，大部分的室友都已经开始工作，就只有我还没，我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那一种。那时候来匈牙利的时候带了一笔钱，那我大概带了15万，然后真的就是按照着进度，在5个月内1个月3万的这个扣打把它花完了。那没有钱啦，签证又只剩下7个月，所以就要开始认命的找工作。不过的确那时候经过一些在地 long stay 的生活，加上去其他国家看看，还是觉得我是对匈牙利布达佩斯有着很深切的热爱。我说不上为什么，那是一种很奇妙的连结感。那也许身边的人大部分都不是这种感觉，所以我们是无法互相理解的。也就是说有人会告诉我匈牙利很灰暗啊，或者是匈牙利的朋友自己都想离开匈牙利，就像你在台湾的朋友很多也是因为认为台湾哪里哪里不好而想要离开的感觉是一样。 到现在为止，我都还是有匈牙利的朋友告诉我，就是再怎么样选，他都不会选择匈牙利，就是生活。嗯，当然我明白，就是因为他在这边已经太久了，他可能已经看就是尽了他所有的面貌。那我们这些刚来的人，并不是对于他的政治或者是国家政策有太深的了解，大概只知道一些皮毛而已，虽然也不是太好啦，但没关系，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人生的时间表跟他的路要走。那既然我们就决定在这里生活，那我就在这里好好的面对在这里发生的每一件事情，然后从中去让自己变得更好，更有智慧。好，那我那时候在室友的介绍下，他说有一个老板好喜欢好喜欢台湾人哦，他希望就是只要我朋友有认识的每一个台湾人都可以介绍他认识。你知道吗，我们这种第一次到欧洲来工作的就是台湾女生，听到人家对我们有这么高的评价跟赞赏，真的会有一种真的吗，就是台湾女生的形象在外国人眼中这么好吗？那我们因为就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人家那么想认识我们，给我们机会，又是一个大老板，那当然我们就会答应赴约。但是我那时候我记得我的朋友有跟我提到，这个老板会一直约他出去，然后都是约晚上。那我们那时候也不会觉得奇怪啦，因为毕竟大老板白天都日理万机嘛，工作忙碌，可能就是到晚上才有时间。可是如果要谈的是公事的话，约晚上也蛮奇怪。那如果谈的是私事，那我们晚上出去不是就有一些危险了吗？所以不管怎么样，我朋友是没有答应那个老板晚上的邀约，但是他还是答应他要帮他安排工作。你看，当我们这么单纯的人听到人家帮我们安排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是真的，但殊不知一切都不是这样。那时候我约了老板白天见面，在一个离我家蛮远，应该说很远的商场。那个商场很大，非常大，他可能是为了要就是满足那一区就是越南人啊或者是华人的购物需求而开的，就他并不是在市中心，所以我坐了好久的车过去。那我想说既然是商场，是公共场所，应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因为它实在太大，所以当我们约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因为没去过嘛，也不知道说要约一个很好找人的地方，于是我就站在那个大门口，然后打电话给那个老板说，诶，我到了，但是我不知道我要怎么进去，而且我不知道我们实际上要坐下的地方在哪里，所以你能不能跟我就是约在大门口见。那我当然知道我这样的要求很就是有点不太适切，但是因为我也不想要走进商场就在里面迷路啊，那不是更浪费彼此的时间。那可能因为刚好那个老板他也还没到，所以他就说，哦，那没事，你就站在大门口，我就经过的时候把你接上车。那我就真的在这样子的光天化日之下坐上了他的车，但是我就没有多想了，那时候真的就觉得他就只是要把我载进商场里，然后我们再一起去商场的咖啡厅。那的确也是如此，因为那条路直直的也只有往商场的方向开。只是我觉得事后想一想，如果我坐上他的车，他想载我去哪里其实我都没有办法控制，对吧？而且商场的停车场我也不熟，其实很多商场停车场有很多层或者是有很多角落是很暗的， 总之那就是一个我不熟悉的地方，我也没有前一天先去探路，而且谁知道我会进到停车场，对吧？那还好最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们就真的进到了咖啡厅去聊，我也很正式的带了我的履历，但是我觉得这个老板并没有很想要跟我谈公事，他也没有要问我工作上的任何事情，就不太像一般的面试会问你想做什么职业，你的专长是什么，然后兴趣，或者是来到这里就是想要发展一些什么事业之类的问题。但是我们想说也许他早就是看了我的履历之后就有心里有一个底，就不需要再多问了吧。我当然就是觉得反正也没关系，不管今天有没有成功的拿到一个工作，我都当作来某某商场一日游这样子。那的确感觉他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因为走进商场之后就有很多人跟他打招呼，感觉上员工又很像是客户或者是他的合作伙伴。不管怎么样，他也是一个人模人样的中年男子，但是总觉得在他的眼神里面嗅出一丝不寻常的气味。也许我这个人也比较敏感，我就是觉得他不是很正派，然后看我的眼神也不是这么的正常。那在中间他去接电话的时候，我就赶快赖了我那个朋友，我跟他说天哪，这是什么情况，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是在面试吧，他根本就是在选妃吧，那种感觉就超级毛的。好，那我们可能也因为老天眷顾，并没有被这位中年男子选上，也就是没有被他看上，所以他并没有对我做出任何不越矩的行为。但是我后来就是在其他比较熟悉的长辈口中得知，哇，这个人他做的坏事可多了。那我们只能说我朋友他非常的聪明，他没有答应老板晚上赴约，因为听说有晚上赴约的女生是有惨遭狼手的。那至于是谁或者是一些细节，因为年代已经很久远，我觉得我就点到为止。那我自己是就是我说的非常的幸运，没有真的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不然我觉得我那一天上了他的车，然后有一些很容易就有破口让他们有机可乘的 timing 其实蛮多的。好，那这个讲完了之后，我们就用一口深呼吸进入下一个故事。关于一些因为大家比较熟知的狼人，其实在这边待久一点的略知一二，但是我们通常不太会去公开的平台上面指名道姓的说什么，因为这种事情是需要证据，那我们只能分享自己的经验。然后如果今天刚好认识的人或朋友有提到，我们可能会点他一下这样子。但是通常我们也不太会去跟身边的人说，哎，我最近要去跟哪一个老板面试呢，或是哪一家公司，或是去哪一个商场，因为其实那个人的套路都是一样的。我也不明白他是觉得我们女生都没有朋友，都不会互通有无。当然我可以懂，就是 大家在外都是很独立的个体，不太会去聊自己的私事，在关于尤其是关于工作方面的事情其实很少聊，因为我讲你也听不懂，然后你也不认识，然后也是一些比较负能量的东西，我们就聊天的时候比较少聊到，除非是真的真的感情很 close， 或者是那时候刚好我们都在一起找工作，所以才会互相分享这些讯息。那负面的讯息更是封闭，它不太会在大家的口中说出来，对，我们就只能用很隐晦的方式稍微暗示要小心，然后要懂得保护自己，随身如果要带什么防身用具啊，什么该准备的都要准备这样子。哦，那既然讲到这个，就稍微跟大家说一下，在匈牙利这边辣椒水是违法的。奇怪了吧，就是你可以去枪店买那个瓦斯喷雾，但是你不能在公开场合朝人喷辣椒水，对，这是一件很吊诡的事，因为辣椒水不就是辣椒做的水吗？它就是一种食物嘛，饮料啊，对，反正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其他国家防狼喷雾都是用辣椒水做的，但是在匈牙利你是不能用辣椒水当防狼喷雾，但是催泪弹瓦斯是可以的。好，我们也许可以再来开一集关于防狼的话题，因为唉，就是我觉得我的经验还算是有够无敌鸟多的这样。好，那既然讲到了跟工作有关的面试，我们就来讲有一种情况也很烂，他就是会糊弄求职的人说我会帮你办身份，你只要帮我做到什么什么什么我就会帮你办，因为本来雇主要帮员工办正式身份就是要看他的表现嘛，除非他非常非常缺人，他就是不挑机不择食，不然基本上公司老板都会选择他喜欢的或者是重用想要续留的员工来帮他办理签证，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们的第一年是临时的工作签，并不是正式的，所以会有结束的那一天嘛。也有关这个工作，一个工作只能做三个月的规定，但是 anyway， 只要我觉得你如果过得了试用期，你要跟老板谈关于办正式身份的机会就会很大，除非就是你自己不想要继续，或者是老板他不缺人，然后或者是你要加薪，他觉得你不值那个钱，他可以用一样的钱继续用新人来做免洗，或者他根本就不想要用你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你大概在一两个月两三在里面几一段时间你都可以感觉出来。当然有一种情况是最坏的，就是他的公司根本就办不了，但是他骗你他可以，或者是他告诉你他很多朋友是可以让你就是挂在他们公司名下，因为其实一家公司能不能办理不一定是他公司不好，有可能是因为他已经满员了，或者是他的营业额刚好就是只有申请到某种级别，再超过他的税就会很重，那或者是他才刚成立没多久，他还不在盈利的阶段，所以不代表不能办的公司老板就不好，可是我相信只要他想要帮你办，他绝对有办法做成这件事情，而且不需要你花一毛钱，不需要你操心，只负责你只要负责签名跟好好工作就可以。那至于那种要跟你拿钱的啊，或者是拿着要挟你的啊，或者是我刚刚讲很坏的就是骗你恶意的，那就真的是恶心到极点，真的是不管在哪一个国家，然后国家都一样，你可能为了一个身份卖命，什么 再不合理的要求你都做，但是终究他就是没有帮你办，或者是一直告诉你什么原因他没有收到通知，或者是一拖再拖。我们不仅仅在某国人的圈子听到这种事情，其实外国人的很多雇主也会耍这种小花招，就是很坏。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在选择雇主的时候，也要有一点点，就是把这样子看人要看得利一点。如果自己不会看，那就是把他的你可以搜罗到的所有资料拿去问前辈，拿去问当地人，拿去问你信任的朋友。这里的圈子很小，基本上都打听得到的。那如果有一种情况是他有你要的东西，你也有他要的东西，虽然两个人都各怀鬼胎，也许都不是这么的正规，那很多事情你没有办法往外讲，你只能很低调，那就是个人选择，我们就不做评论。不管男生女生或者是哪一国的老板都是一样的，大家难免在这个江湖都会有一段比较不能见光的时期。不管是跟税有关的啦，或者是跟有没有符合不管移民局的规定啊，还是劳工局的规定，还是税务局的规定，我都觉得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千千万万不要被骗，就是你以为你利用了别人，但殊不知你才是别人眼中的傻子，这个才是我们最不乐见的情况。好，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他真的帮你办了正式签证，但是身份下来了之后他却没有帮你报税，这也是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过分的事。因为其实对于很多想要留下来或移民的朋友来讲，钱他早就准备好，这根本就不是重点。重点是如果你真的不想帮我缴，你可以告诉我，我可以自己缴，或是我们可以谈怎么从薪水里扣，或者是我们可以分，但是你不可以一毛钱都没有上缴，或者是你没有去登记你有就是这个员工在上班。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恶质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通常我们如果要续，就是延续下一个身份的时候，我们会需要很多文件跟资料来佐证你的去年，就是也就是前一年，你是否有合法的在匈牙利生活。所谓的生活就是比如说你有工作，你有缴税，或者是你有任何的文件可以证明你是合法的待在这里。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怎么去延下一次就是继续把身份延长？我们如果要申请这份工作签，不就是为了要留在这里再多看看，给自己多一点机会吗？当然也有人说我没有，我就只是想要再多延一年我就要回台湾，也可以。对，但是谁知道也许在快要到期的时候你改变心意了，或是发生了什么事，你遇到了什么人，你想留下来了，然后你发现你这一年都没有缴税，你没有办法延，你就要花很多很多钱或者很大的力气去请很贵的会计师或者是一些关系的门路去补税，是非常非常非常麻烦的事情。所以我还是觉得从头到尾都踏踏实实的工作，老老实实的缴税，然后人家规定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是最好也是最安全的做法。但我们不能控制或者是去预测 你遇到的老板会不会这样对待你，但是你自己要稍微盯紧，就是 然后稍微去了解这个会计的流程啊，或者是跟税籍有关的一些信息，在官网或者是在新闻上面都会偶尔提到，甚至如果你真的不懂，你就写信到政府单位去问怎么样才是对的。其实在这里正规的会计师或者是律师还是很多，甚至我曾经花过钟点费，非常非常昂贵的钟点费，问过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律师到底应该怎么样做才是完完全全合规。那当你有了这些所谓的知识，就是所谓的 common sense 之后，你就不太会害怕被人家骗或是被别人糊弄了。好，那再来是也是跟安全有关的。我曾经在晚上回家的时候被尾随，那我觉得这个是算比较个案，因为我也就遇过一次，但那一次我已经要吓死了。那一天其实也是蛮晚的啦，11-12点，但是因为我住的地方晚上人本来就比较少，然后亚洲人也很少，也不是那种很乱的酒吧区或者是吉普赛人区，就是算是市中心，只是它晚上就只有电车在跑，路上其实很少人，算是我觉得治安还不错。但那一天我觉得真的是个案，因为尾随我的人他跟着我进入了我家之后，因为我们房子他用了感应器或者是密码进去之后，他那个门要关上会有一个缓冲的弹簧的那个时间，所以并不会马上关上。那个人他可能就跟着进来，可是我并没有办法确定他是不是住户，所以我也没有特别觉得要去跟他保持距离，因为我们是要搭电梯，所以我们会一起站在电梯口。那他就开始就是靠得很近，那我们在欧洲的电梯通常都很小，所以两个人在电梯里面其实就是他站在我后面，我是可以感觉到一点不自在的。他后来在我开电梯的时候，他就直接说了，就是说你的头发很长很漂亮很香啊，我想给你拍照啊什么的。那我那时候就马上把门关上，因为我不想让他知道我住几楼。我们那时候那一栋有5楼，我就随便乱按，我就按了3楼。后来我就想说那我就再走楼梯就好了，结果没有想到我出了电梯走楼梯的时候，他竟然人就在楼梯口，也就是不管我往上还是往下走，他都在楼梯口堵我。那我就更不能让他知道我住在哪一间啦，因为我住的其实离电梯很近。天哪，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我要怎么办，我就跟他讲说不好意思，真的不行，就是任何形式的拍照我都不想要，我只是想要你离开这样子，我很抱歉。那可能就是遇到痴汉吧，他就一直用请求的方式说拜托，就是一下下或者一张就好之类。那我就是开始眼神变得比较锐利，然后口气也比较严肃，我就跟他说就是对不起，我真的没有办法答应你的请求，那我们就是必须要就是各自的回家，就是离开这个地方这样子。那他才死心。那我是很确定他走出了我们的社区大门之后我才进家门，因为我们那时候社区很晚就会很安静，大门会有哔一声，然后也会有关上碰的声音，所以 我觉得他应该不是坏人，但是就是一个怪人，也是蛮困扰的。好，那时候我身上并没有任何的防身用具，所以我也不想要激怒他，造成自己的就是人身危险，所以我就是用一种非常坚定的语气拒绝他这样子。那我知道我是有邻居，只是他们都很早就休息，因为年纪比较大。如果我那一天真的需要呼救的话，我觉得整栋楼应该还是会有人跑出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还没有到那一步，我没有去做这样子的举动。只是从此之后，我就会不要这么晚走回家，我会用坐车的方式，就是即便我朋友家跟我只要走路十分钟，我都不会再走路回家，我就还是坚持坐计程车。好，然后还有一个情况是，也是晚上在月台上等车，那时候其实也没有到11-12点，大概就8-9点。那我们等车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就是会滑手机啊，会消磨时间啊，也没有很注意身边发生的人事物，因为戴着耳机也在听音乐嘛，就是当一个就真的就是低头族。但我知道这样其实不好，也很危险。但我们有的时候人真的在晚上就会累，然后也会失去戒心。那一次，其实我记得我站的月台是所谓酒吧区出入就是站台的那个月台，突然间就是有一个跑得很快的小孩离我很近，然后用那种百米的速度跑经过我身边的时候，他想要抽走我手上的手机。还好我通常都把手机抓得很紧，所以他没有得逞。那他还回头看了我一眼，可能要看我有没有什么反应，就是追上去打他，或是什么大叫小偷什么，但是我没有，我就还是站在原地。其实那时候我应该要对他比中指的，但是他跑得非常非常快，就是不可思议的快，大概没几秒钟我已经跑到2-3个街口之后。但后来我上车前，我发现他又跑回来，就好像在跑操场一样，这样子跑一大圈。 maybe 他就是一直在找猎物吧。所以晚上在外面真的是还蛮危险的，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什么叫晚，但是人少的月台我是觉得会有危险性。前阵子有一个新闻，在一个我也还蛮常上下车的月台，然后凌晨2点的时候，一个酒驾的外国人把一个23岁的匈牙利女生从月台上撞飞了，然后很不幸的就是女生离开了这个世界。当我从新闻看到那个月台的名字的时候，心里一惊。那个地方我很常去，然后新闻画面他非常保护当事者，所以他并没有任何事发的照片，他就只有警方到达现场调查的画面。后来我过了好一阵子，我才敢再靠近那个站台。我突然发现，就是这么巧，那个女生出事的地方就是我平常最常站在那里等车的位置。她其实那个时候发生的时候，旁边还有2-3个男生，大概距离她5公尺吧，就很差一点点的逃过一劫。因为那个汽车它是自撞嘛，乱撞，然后把那个广告看板都撞坏了。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晚上不要太晚还在外面走路对，或者是停留在某一个点太久。如果是坐计程车回家的话就还好，就你马上下车，你马上就进到房子里面这样子。好，那还有就是 我在一间算是还蛮多观光客会逛的店买东西的时候，因为大排长龙嘛，所以它五花八门那个琳琅满目的商品真的是吸走了我的眼球，我就没有很仔细的看过我的包包。那女生的包包通常是侧背，我已经完全没有任何感觉到，我发现的时候我的包包已经是被打开，然后拉链拉开，然后里面的福林啊、欧元啊，还有我过世父亲留下来的脚尾钱，那个红包也被拿走了。我真的觉得太扯。当然人家说拿那个走的人他不会有好下场，因为那个东西你知道，损失是有，但是其实我是很惊讶于自己竟然没有任何一点感觉，可能真的当时候看着墙壁上挂着五颜六色商品太入神，所以后来我就决定就是不管怎么样我的手一定要压在皮包的扣环上面，而不是让它就是晾在旁边。我也只能说那个人的技术很好。然后整家店如果大家都在排队，如果大家都是在那家店里面那个人做的这样的行为，没有人出声，没有人发现，没有人制止，我也觉得他应该也是蛮厉害。在我的经验里面，我如果在电车上面有人要碰我的后背包，我都会遇到车上的匈牙利人提醒我说，嘿，注意你旁边那个男人要打开你的后背包。所以我觉得那一天发生那件事情，其实我只能说那个人的技术真的很好。对，就是他必须先打开皮包，然后再把拉链打开，然后再用我完全没有一点感觉的力气把所有的钞票都抽走。好，不过就是幸运他没有拿走我的护照，所以这个倒是我只能说不幸中的大幸这样。好的，还有一个也是很令人愤怒但是无处可发泄的烂事，就是在平常人多的地方过马路就会常常莫名其妙的被摸一把。你过马路就好好过马路，对不对？为什么一定要就是你知道吗，他们马路的斑马线通常会蛮宽的，然后有些人就是不走旁边，如果你跟他是面对面他应该是要错开你对吧，他不会直直的面向你，好像要故意跟你撞上来一样，或者是走在你的就是手臂可以碰到的范围内，我就觉得那就是很故意。那这种范围他其实只要伸出他的手，他基本上可以直接的碰到女生的胸部，他也可以直接碰到女生的屁股。所以这种每过一次马路就要摸别人一把的人，到底这种心态是什么，其实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理解。但是你回过神来你要找那个人是谁，或者是你要去抓他，或者是对他做什么反击的时候，其实你们两个已经就是混在人群当中，然后被这个过马路的时间红绿灯给就是错开分开了，所以真的太难了，这真的很讨厌这种事情。我发生蛮多次，所以后来我就想，既然他们会故意走在中间，那我就也故意走在旁边。所以不管我是从 哪一头过去，我通常都是走斑马线的边边，不走斑马线的中间。好，那再来是常常会在路上遇到那种真的看起来好可怜，一个年轻人带着一个老人，然后他把你拦下来告诉你说，哦，我们没有钱缴房租，被房东赶出来，我们需要有一个地方可以休息可以住，你看我妈妈年纪这么大，你可不可以帮帮我们。我大概碰到这一组母女好几次，其实我第一次是有帮，就是真的是要给钱，后来发现他好像没有认出我，他都在同一个地方拦住我。但是你上次不是已经就是讲了同样的故事了吗？现在又来，所以这就是职业诈骗，就跟那种你会看到很老很老的婆婆，她是跪在地上，然后头也是磕在地上跟你要钱，然后你真的觉得天哪，不管下雪下雨大太阳她都在这里。那也有她不在的时候啊，那她不在的时候她在哪里呢？对啊，所以这种通常我给了一次，我发现他是骗人的之后，我就不会再给了。不过他们的演技是真的很好，就是好到你会觉得自己好像白痴，就竟然会被骗。但是我当然不会一开始就预设他是骗人，因为他也许是真的需要帮助。那如果我们真的有余力，我们就是给他那一点钱，我们也不会变穷。但是只要他让我知道他是假的，那以后我就是直接无视。对，我不会给比他终止，但是我就会当作没有听到没有看到这样子。也有一种是吉普赛的老太太，她会在跟你拿不到钱之后会骂你，但是因为我们听不懂他们的语言，所以我就感觉还好。那还有一种是就是身上穿的用的其实感觉起来都很正常，就是不太像需要钱的人，可是他依然向你伸手要钱，只因为我们是华人脸孔，我们是他们眼中的有钱人，所以他可能就是真的是一个很平凡很一般的外国人，他可能就是也是走路去上，也是走路去坐车去上班啊，也是下班去买菜，可是他看到你他就是要伸手跟你要钱，这个也是让我觉得不太理解的。好，但是没关系，反正大家到最后就会自己知道怎么判断谁可以给谁不能给这样子。那还有就是因为欧洲的交通规则跟台湾不一样，所以他们是没有像台湾，如果今天一个事故发生会有全责比例的问题，通常在欧洲就是零跟一百，如果这个地方是主干道，是车子的主要通行，那如果你是行人，你过了被车撞了，那通常在台湾可能还会有什么过失致死罪啊，但是在欧洲没有，你就是一毛钱都没有办法理赔，因为不是开车人的错，是行人的错。但是如果今天是必须要让行人而没有让，那当然就是驾驶要负责。那多的是我们这种外来的，我们并不清楚，因为如果我们并没有去上交通法规的课，并不知道哪里可以过哪里不能过的话，很容易就被他们骂，就是被开车的人骂，因为你好像要害他就是发生事故这样子。对，也是从那个时候我才能理解，哦，我并不是每一个不让行人的驾驶都是坏人，其实他是在告诉你这条路就是车子开的地方，就不能是行人走路的地方，是我们要去学习他们当地的交通法规，对，不要误闯这样子。好，可是当下感觉还是很差啦，就是觉得 欸，你们西方国家不都行人优先吗？怎么还骂我脏话这样子？但是他不是脏话，他就是用匈牙利语说你在干嘛，就是你怎么在这里这样子。但是，那时候我们就会以为他是没水准的，或是不让人的那个驾驶，但其实后来发现并不是。对，那记得就是，如果今天你想骂脏话，然后你又骂不出口，你可以就像那个驾驶一样，就是用匈牙利语跟他讲说你在干嘛，你怎么会就是做出这样子的事情 ？What are you doing 的匈奴版 Michnas 这样子。好，再来，讲到工作的部分，刚刚还有两个故事可以讲，那就是。其实台湾的护照含金量算蛮高的，不管是哪一国的移民，其实如果像我们跟美国关系比较好，如果有我们的护照，不管在美国还是在哪一个免签的国家，其实你要申请一些出入境什么的都会很方便。所以真的是有这种生意在做，但是你不会知道，通常都是会有人来探寻你说，哎，听说你是台湾人哦，那你有没有要卖护照这样子？然后你就不听不懂什么叫卖护照哦，没有啦，就是我们想用的名字去，他们说的就是去通关，也就是他们如果有贸易有进出口的货物，他们要从其他国家进到匈牙利，或者是跟这些缴税有关的问题，他们是觉得台湾护照很好用。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这是一个值钱的东西，当然我们没有穷到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可是如果有人或者是很不幸，也许你的雇主他用了你的身份或护照就是去通关的话，那你自己要很小心很注意，因为如果他的货物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你是要负责的。对，其实我觉得我不用到这么一步，我光被问有没有要卖台湾护照这件事情，我就已经觉得非常非常反胃了。就是难道在他们眼中，就是我们是一个会为了一点小钱然后就出卖国格，或者是把这个台湾人的名声搞烂的人？我不知道，就每个人想法不一样，但是那种感觉跟你走在路上被人家问多少钱的感觉是差不多的，就是超级糟糕。对，到最后其实我都有一点不太想要让人家知道我是台湾人，那种感觉并不是觉得很引以为耻的那种不想让人家知道，而是一种就是我可以省掉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对，因为在很多歹徒的眼中，我们真的是肥羊呆包。对，真的很单纯很天真。好，然后还有一个是我那时候在工作上面因为忙碌，然后忙中有错产生失误而损失的钱其实蛮大一笔的，大概有前前后后加起来2000欧吧。可是因为我知道这是我自己的错，所以我是认赔的。那像当时候我们公司同事他们是有些是不愿意赔，因为他们觉得公司应该要有这方面的保险来保障员工，就像银行一样，银行如果行员他不小心多写一个零，或者是把 这个钱就是弄错了，通常是会有一个保险金额，就是在保护他，他不用自己真的损失。当然这个也不能就是太夸张的次数发生。反正那时候我就觉得只要是我自己犯的错我都愿意负责，只是看着那一些不愿意赔钱而离职的同事，你心里面就会觉得老板应该觉得他有我这个员工赚死了吧。当然如果我不犯错就不会有这一笔损失啦，对，就是一个经验。但是我的确是在职场上这么多年是没有听过或者是遇过自己要赔钱或者是赔这么多钱然后还愿意继续做下去的公司。我有待过其中一间公司，他也是不小心把订单 delete 掉，然后那张订单的价值也是不菲，然后订单的客户也是很位高权重的那种大人物。总之后来还是赔了一笔钱，然后最后还是离职这样子。这种事情其实在我发生的时候我还没有听过，但是我看到我那个同事的情况之后，我发现原来我不是最惨的。所以真的在使用系统啊、电脑啊、或者是 key in 这方面，其实还是要很专心、聚精会神，就是千万千万不要失误，不然真的心情好差哦。你看那些钱就是两个月的薪水，然后两个月又做白工，对啊，真的是只能长叹一口气这样子。对，因为那时候老板的态度其实就是没办法，不然你要么现在就辞职的话，你也是马上就没有收入啊，这样子也不好嘛。然后你就要忍辱，真的是忍辱哎，就是你接下来的每一天，你都在一种自责的屈辱当中度过，你就觉得自己怎么这么白痴，这么笨。而且谁不是想要就是好好的把工作做好，甚至是为了帮公司多赚一点钱，所以多接一些案子让自己这么忙呢，对吧？谁愿意犯错？所以有时候真的会觉得好沮丧，然后很伤心。怎么没有一个应该受到保障的法令在保护员工这样子。好，然后差不多讲到这里，我觉得就已经惨到不能再惨了吧。结果没有想到还大概还有五个故事，就是那种你看我到现在还没有做好很完全的心理准备要说它，不过我还是会很勇敢的说出来。好，我们先讲一个第五名好了。就是我们刚来的时候，因为大家都很想要认识当地人，所以会上交友软体，然后去看看有没有比较顺眼的对象可以约会啊。但是因为我本身是不吃西餐，所以我就是用一种好奇心去跟着朋友一起滑。后来竟然发生了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就是有一次我在跟姐妹们聚会聊天的时候分享，嘿，我要终于拿出勇气跟就是外国人出去约会了耶，然后就跟他们分享那个外国男生的照片。结果没有想到他们两个人看着我面面相觑的说 Oh my goodness， 我们也跟他约过。你知道这个圈子有多小了吧？也就是说有一些男生其实他是专门找台湾女生的，他就是只愿意约跟台湾女生约会， 所以非常非常容易就跟你的姐妹约到同一个人。对，但是还好，就是我们三个人都没有跟这个男生怎么样。对，就只能说大家都是很睿智的呀。虽然那个男生条件真的不错，就是又清秀，然后工作又好，又人也很有礼貌，但是发生这件事情之后，真的对他的印象就很差了。但是这不是他的错，只是我们觉得很恐怖。对，那这就是一个我觉得毛骨悚然的事情。我差点是不是就要跟我的姐妹淘变成表姐妹了呢？对呀。也许在很多人眼中呢，觉得啊，这小 case 这也没有什么，但是对我来讲就是天大地大，是九 combo。好，然后再来第四名，就是我也没有想过，原来在欧洲也有传直销。就像我平常对人很热情，也许别人也会觉得我是不是要拉人做直销，但是其实我本身是很反感，然后也没有参与过任何就是这方面的公司。可是当我身边对我有很热情的匈牙利年轻的朋友的时候，我后来发现他们的共通点就是他们要对我就是拉传直销，因为我的皮肤跟我的身体，感觉上是需要做一些调整的嘛。那可能我觉得全世界传直销产品大概都大同小异吧，都是一些什么保健品啊、水啊，然后护肤品啊什么的。总之就觉得好可惜，我觉得我失去了两个匈牙利朋友，就是因为他们要对我做传直销，蛮伤心的。然后我也觉得，也许他们没有恶意，可是也许他们也只是因为不知道他们在做的事情。对。那毕竟我年纪比他们大这么多，我还是觉得好可惜，我再也没有办法跟他们两个联络了。好，然后再来第三名。在搬家的时候啊，有一种情况是你拍了照片，然后让他们估价，或者是你把你的重量、数量、大小，写在网站上面让他们估。然后大家都知道，搬家你不可能真的只搬纸箱的东西，你还是有一些无法包装的东西，比如说灯啊，然后需要就是直接搬走的那一种东西，就没有办法，就是不好收纳，你就必须要人真的用徒手这样搬下去，就很难估，所以。我记得我第一次搬家是自己搬，然后我搬了12趟，我就要疯掉，就是一次拿2袋，然后跑了来回12趟，对。所以第二次搬家，我就决定找搬家公司。然后，可是呢，这个搬家公司是朋友介绍，它并不是一家公司，它是一个私人的搬家业者，他可能就是自己接案之后找他的朋友来帮他一起搬。好。这个黑人呢，他在最后搬完的时候，他就一屁股坐在我家的沙发上，好像没有要走的意思哎。然后我想说他是累了吗？也许吧。我就拿了饮料请他喝，一喝就不得了了，饮料也不是酒精啊，反正就开始告白了耶。然后告白之后就开始就是有肢体接触。可是那个时候，我觉得他们黑人可能也只是热情而已吧。反正我也不是第一次遇到黑人对我这样了，就跟他说声谢谢，然后请他离开，就是我还有其他的 schedule。但是那一次我就觉得不是这么的舒服了。虽然他的价钱很便宜，然后他也就是很迅速的搬完。毕竟是朋友介绍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好，这件事情就这样子过去了。结果没有想到，在多年后，我又要就是办公室搬家的时候，我就想到他， 那既然是帮公司搬家，不是我个人，那到时候他面对的就是一大群人了嘛，对吧？应该就不会对我怎么样了。没想到他还是可以找机会对我毛手毛脚，我真的觉得，哦，上一次的事情不是偶然，你不是我想多了，是真的，他没有忘记我。对，好，那我就是开始不太高兴，之后最后，因为我有事情先离开，所以他跟我的同事讲了一个不是我们一开始谈好的价钱，我就非常非常非常生气的回到现场跟他大吵，那种大吵就是泼妇骂街，我就是大声到一个我要整条街的人都听到，你这个死老黑，你就是干了什么好事这样子，怎么可以就是在我不在的时候跟我的同事多拿钱，我非常非常生气。于是我回去，我就告诉他，一开始我们已经讲好了，他不应该就地喊价。那我的英文当然没有好到把就地喊价这个四个字的成语讲出来，我就是告诉他我不会给他多少，我只会给他多少。然后我很生气的还有一部分是，我已经不是第一次找你，我算是你的老客户了，你还要这样子坑我，我真的不懂。对，而且你还摸我，哦天哪，所以那一次真的是气到一个心脏病要爆炸。后来他就是耍了一些被我识破的小聪明，他就说，哦，不然我问一下我同事好了，我也不知道是谁跟你讲了价格。他就去旁边假装打电话，其实他就是在发讯息，因为我们是用讯息联系的嘛，他就说什么，哦，我是客服啊，然后我们这个公司的最终价格是看就是现场实际状况而定啊，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其实根本就是他在回讯息，他一直告诉我他不是老板，但是就是他，因为我马上打了他们公司的联络电话给他，他的电话就响了，所以他还是继续在骗我耶。我就很不明白，难道我看起来真的是很好骗的样子吗？所以后来我就大爆炸，我就说我如果你再这样子的话我就要报警。然后他就说我可以不给这么多没关系，我说对，我不会给，而且我要你现在马上立刻离开我的视线。后来我发现他带走了蛮多就是我们没有要搬的东西，所以有点遗憾，就是我们有了一些损失，就这个我也就直接把它封锁了。对，希望不会再有人遇到他了，真的。如果你们以后有要搬家，可以找就是真正的搬家公司。所以我后来第三次搬家，我自己搬家，就第三次搬家的时候，我就去找正规的搬家公司，虽然比较贵啦，然后也没有这么品质，也没有这么稳定，它可能就是用一种外包的方式，就像清洁公司一样，它是非固定人员，就是可能看你运气啊，你这次排的人比较厉害，比较敬业，比较有工，就是好的工作态度啊，服务精神，那下次可能就不一定。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也没有办法给这家正规的搬家公司很高的评价，但是至少不会乱喊价，就是在一个有合约条款的情况下成立了这个服务合同。好，然后这是第三名嘛，还有前两名。好，我再讲第二名好了。第二名其实我觉得他比较难以就是让我启齿的原因，是因为主角就是事主是一样台湾人， 那我觉得在我心目中，我们如果被外国人欺负就算了，但是如果是台湾人自己欺负台湾人，我真的是心中有一股莫名火，然后我觉得我会对整个人性很失望。那因为这个事主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在我们的新人就是当中有一些不好的行为，所以我会觉得我会还蛮伤心，就是他们一直都没有去改正或调整他这一块。那既然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会不会被一样是台湾人的人家说老乔吃新乔呢？所以我们就只能保护自己。那不管是房东老板还是各种跟金钱有关系的人，都一定要有白纸黑字的合约，然后如果更好有录音有录影有监视的画面都是更好的。但是如果真的是生活要做到这样的话，其实也是蛮累的。不过当对方不愿意跟你有白纸黑字或者是一些我们刚刚所谓讲的保护彼此的录音录影这些所谓公正的行为的话，也许他心里就有鬼，那我们就尽量不要去接触这样的人，或者是由第三方来保护自己，比如说找律师啊，或者是找法律单位啊，就不要私下解决。其实这一块我没有办法说得太明显，因为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现象，不管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城市都发生过，但是是让我觉得最难过的，就是自己人欺负自己人，然后他不觉得他有做错什么事情，他依然的就是这么多年下来还是在做一样的事情，然后他一样在海外有着他的声量有着他的形象，但是没有人敢在公开的平台上戳破他的面具。我们只有就是每次很心痛的听到哪一个新人又被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到底要怎么样我们才可以遏制这样子的事情继续发生呢？所以如果可以的话，请大家务必要非常小心，然后尽量不要跟我觉得不要跟太熟识的人有金钱关系，因为一旦熟识了，你要谈钱就很伤感情，然后也很难开口。比如说像我为什么那时候会找物业，就是因为我觉得物业它是一份工作，它必须要对它的客户负责，如果它做不好，那客户就不会继续聘用他，因为我们可以客诉嘛，那他也会失去他的工作，他也会失去他的收入，所以他必须要两边都服务的服服帖帖的，他才能继续拿到他的佣金。那后来我的房东是由仲介这边就是帮忙找到的房东，虽然说物业跟仲介找房东就是有点不太一样的类型，物业是你永远不会见到房东，你就只 只会见到这个所谓的托管，因为房东有可能不是匈牙利人，所以他人在其他国家，他没有办法管到他的房子，他就是托给物业来管。那可是你可以看到房子的产权，房东的名字，只是跟你签约的是物业而已，这样子。那由房仲来找房东，也相对的也是由房仲来找房客，他就是只要你们互相有了协议，把这个买卖合约签完之后，他就消失了，他就没他的事。接下来就是你跟房东之间，每次在交涉来应对都是要靠自己，这个当然也很考验你的生活经验、语言能力，跟我们刚刚讲的一些经验的累积，你要知道怎么去谈判啊，或者是怎么去跟他们相处，大家才会各取所需嘛。对，我其实不知道我要怎么去下第二名这一件事情的结论，我只能说我们都希望就我们遇到的老板啊、房东啊、然后朋友啊、邻居啊、室友都是好人，但是生活不会永远如我们所愿，只能说我们尽量让这些事情的发生能够降到最低，然后损失不要太大，然后最好就是多打听，然后平常也自己也要多做好事，这样子。对，真的只能这样，因为真的好多好多都是运气问题。对，自己也要长眼啊，不要不长眼这样子。眼光不太好这样子，比如说你就像挑对象一样，也是自己要负很大责任。好，那第一名就是我心中的大魔王事件。我就直接说结论好了，那就是关于熟人的性骚扰。其实我们如果身为一个女生，从小到大，当然不是每个女生都会有过被性骚扰的经验，但是如果是被路人啊、陌生人啊，或者是那种你今天见完他一次，你之后再也不会有交集，然后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也许你就会觉得啊，自己今天运气不好，然后遇到这个就是很烂的事情就过去了。但是熟人性骚扰是一件非常非常令人恐惧的事情，因为它就在你的生活圈里，它就在你的没有戒心的范围里，他知道你家，他知道你的公司，他知道你的 everything， 他对你太了解了。然后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除了我们当然最很不希望要到离开这个城市或离开这个国家，或是改名换姓换电话这么严重，因为毕竟做错事情的人不是我们。可是当这件事情不是报警或者是把它公开可以解决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天哪，就是你整个世界乌云密布。对，虽然我没有像《黑暗荣耀》女主角遭受到就是身体上面的伤害，但是心理方面我觉得我还在强壮自己当中。我一开始只能先借由外力，也就是所谓准备一些武器啊、防身用具啊放在身上，然后再来就是每天早点回家，然后尽量不要再跟彼此有共同交集的朋友来往，让避免让对方知道你的动向。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就在家里兼装家用监视器，或者是找比较安全的地方搬。其实我在这方面我也没有想过，就是会需要把日子过得这么的草木皆兵。可是事情发生当下，可能前三个月基本上没有一天是睡得着觉，大概都是用一种一点点风吹草动都很害怕，是那个人就是开了你家的门进来这样子。但是也许他们也跟诈骗集团一样，当他发现你不是一个能够得手的对象的时候，他就会换下一个猎物，他不会再浪费钱在你身上，也许这也是有可能。所以他们通常说出来的话 maybe 也就只是吓吓你。因为我遇到的情况是最后那个人说了一句，说他会想办法完成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实在是我不可能就是因为人家的随意的一句话，不管他有心还是无意的，然后我就让他毁掉了我的一切。所以我们也可以去学防身术啊，或者是想想看《黑暗荣耀》的女主角她是怎么样就是把自己放在有底气然后有证据的一面上去做反击，也许也是可以避免如果真的不幸在遇到的时候唯一能做的事情。很多人会说你可以报警啊，对啊，但是证据在哪里呢？对方如果有心要做这件事情的话，其实他是会选择在一个对他很有利的人事实地物的情况下发生。他，你不能说他是一时兴起，因为我觉得预谋这个东西也许是太重了。但是你不得不说，当他决定要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是评估过现场是否有可能留下证据的。尤其是像这种很多动作是一瞬间的事情。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在布达佩斯没有这么光鲜亮丽的一面，也是很沉重的。我经常看着自己在这里这些年来拍的照片，觉得如果我没有把这些事情说出来，应该大家都会觉得生活在这么漂亮的国度实在是太爽了吧。对啊，但是另外一面谁又看得到呢？对吧。好啦，那今天这一集也录了快要100分钟了，就先跟大家说到这里，然后稍微平复一下心情，我们可以接着再往下一集聊去。我们还有好多好多可以分享的，对啊，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太多太多事情如果没有讲，其实我很快就会忘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重启了我的 podcast。 希望大家就是把握自己还有体力然后还有勇气的时候，多多见识这个世界的光明与黑暗，它会帮助你变成一个灵魂有厚度的人。 就这样子啦，晚安。